可以了哈。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新一卷书的主日学《马拉基书》。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把我们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面前，保守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的学习，能够借着你话语得救的智慧。愿主你透过你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来坚固我们，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蒙恩这是在地上的年日能够在你话语的当中不断的被你塑造，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我们要讲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有关这卷书为什么放在最后呢？有几个点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有关这个教会的旧约时代的历史和圣经的编排和上帝的心意，这些都是有关联的。那马拉基书呢，虽然它放在最后，但是呢从旧约所有的书卷来说呢它并不是最后写的一卷书未必是比如说这个以斯帖记大概是公元前的400年，可能是最写这个旧约书卷可能是最靠近的是以斯帖记。那尼希米记呢也是430到400，然后以斯拉记呢是440到430，然后有个历代志，历代志呢是在450到425。那马拉基写在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的400，那大家那个大纲上我给你们有写433到424，大概424年这个时间，这是马拉基书的一个我们说可能最和现在最靠近的一个时间点。那从最靠近的时间点，如果讲到公元前424年的话，那有可能这个历代志呢和它是平行的，有可能呢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呢就比马拉基书呢更靠近我们。那为什么把它放到最后一卷书呢？在旧约的里面有很多的书卷，我们知道有叫律法书，有叫诗歌智慧书，也叫先知书，那这几个大的分类，那马拉基书呢是先知书里面最靠近我们这个时代。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最后一卷的先知书呢，这个是可以这样说的因为以斯帖记呢比较靠近叫历史书尼希米记讲到圣殿的重建以斯帖记呢特别讲到这个犹太人脱离这个哈曼的这个追杀。那马拉基呢是在先知书的这个层面这是一个我们对时间线的这一个描述。那先知书呢它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呢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我们前面讲过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也是先知书，然后呢撒迦利亚书所写的内容和启示录当中的内容，特别是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呢内容非常多，也相当的让我们听起来震撼也非常的有些的重点呢是其他书卷没有的撒迦利亚书。然后呢从时间线上来说，撒迦利亚书也包括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很多呢但以理书都写到世界末日，但是马拉基书呢它只是写那个1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从以色列回归到马拉基书他所写的这个时间线，公元前433年到424年这10年之间，马拉基写的马拉基书他只写这一短暂的这个事情。那这一短暂的事情为什么放在旧约的最后，那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在书卷的这个排列上绝对是圣灵的感动，不是人按照人的想法去排的。无论我们按照时间线按照所谓的历史事件各方面呢，可能你都不会这样排。那为什么会排到最后呢？那这一点呢是相当重要。那我们就进入这个马拉基书他有讲的这个事情。那马拉基书呢，如果我给马拉基书一个我的观感我给他4个字叫做触目惊心。那为什么叫做触目惊心呢？ 因为马拉基书所描述的是当时犹大人他们的光景，他们的光景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整体的信仰情况比他们被掳之前的败坏的情况还要糟糕。那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一个事情，他们之前因为信仰糟糕被掳，然后回归重建圣城，重建圣殿。那我再次说，重要的是重建圣民，圣城需要，圣殿重要，如果没有百姓被建立，那些没有意义，上帝会把它全部摧毁掉的。所有物质上的外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教堂，包括我们教会所谓的结构，所有的服饰，这些如果没有建立信徒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是毫无意义。那真正的意义是圣民要被重建，那圣民要被重建的唯一的途径是透过上帝的律法，透过神的道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那这个是整个信仰历史当中真正的落足点。耶稣说他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这个生命是和将来永恒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在整个救恩历史的当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无论他的信仰的状态，无论他的信仰的外边看起来有多热闹，如果他没有真正得救进入到天国的永生，那一切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按我们北方话来说，就瞎闹腾一通，一点没有任何的结果。那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的所谓的形式，所谓的表达，甚至在社会在世界所谓的影响力，真正的信仰的核心意义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在神面前得生命，并且和永恒连在一起。那如果这个重点没有，那个信仰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叫做 meaningless。 那这个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这个定位要定得清楚。我信主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件事情的核心的里面的内涵是得生命，生命之道，耶稣要让我们得着他的生命，配得天国的永生，也叫做结出果子来， bear the fruit。那如果这个没有，所有的信仰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在整个旧约以色列当中，他们整个国家的这些的兴亡，然后分成南国分成北国，很多的起伏，很多的历史事件，那这些所有的事情如果没有建立圣徒的生命，没有意义。那我刚才讲到以斯帖记，讲到上帝做了那么大的一个能力，让犹太人脱离哈曼的迫害，能够被拯救。那被拯救以后是地上的情况，如果他们在地上的情况没有得着天国的上帝的心意所建立的生命，地上的情况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是我们对整个的信仰，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世界末日，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清晰的头脑啊！我一直说，我们用北方话说，你脑子要贼清楚才行，是吧？你要清楚你的信仰，你到底站在哪里，你的信仰状态到底如何，然后看周围的环境到底对我这个信仰是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甚至是误导，甚至是破坏性的。那这就讲到在撒迦利亚书讲到真的牧者和假的牧人，讲到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讲到真的教师和假的教师。那这是教会内部的事情，这些所谓的真假都是教会内部的事情。我再次说，真正我们的信仰最大的挑战不是教会外，是教会内。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啊！虽然世界也会迫害基督徒，但是真正最大的挑战是教会内，不是教会外。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在上帝面前很敬虔，按照神的心意走的时候，上帝让他周围所有的敌人全部安静，他好好建立他的信仰。当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违背上帝律法的时候，上帝会他周围兴起仇敌来摧毁他。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旧约的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和脉络，也在新约信仰当中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没有改变。所以信徒是否得到生命，这是要点。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就回到马拉基书来看到，以色列人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情况，他们经历了两个北国南国被掳亡国，然后在巴比伦被掳70年以后回归，上帝做了这么大的宏大的一个事件让他们回归，重建圣城，重建圣殿， 仅仅过了100年，他们的信仰就变得一塌糊涂。那这一段这10年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尼西米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然后呢城建立好以后，他回去皇帝那边，波斯王那边，他回去呢有10年的时间。后来他又回来，他为什么回来？是因为以色列开始非常糟糕的情况发生。那这个糟糕的情况就是马拉基书所描述的。所以尼西米重新从波斯王那边回到耶路撒冷，他要重振他们的信仰。那这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整个历史的脉络当中，我们看到的，他原来蒙恩悖逆神亡国了，后来被掳以后又蒙恩回归，又重建，他们又开始悖逆神，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哈，这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从一般的普遍的恩惠当中所认识到的。有人给我恩典，我要好好的报答他。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那不是滴水之恩，是涌泉之恩，他们连滴水相报都不肯。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面对信仰的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对上帝的恩典非常容易忘记，我们非常容易轻忽上帝的恩典。我再次说，福音的恩典是从暂时向永恒当中的这么一个变化，福音的恩典是脱离永远的地狱进入到永恒的天国，没有任何一个恩典对于人来说比这个还要大，再没有一个恩典比这个还要大。但是真正认识福音，有机会接触福音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上帝的选民，他们对这个恩典的重视程度有多少呢？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用马拉基书，我的第一个观察，我说这卷书给我们的感受，那个 impact， 那个冲击叫做触目惊心，在信仰当中的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从观察的角度，我们会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不合常理，不应该这样。他们竟然不接受历史的教训，竟然不接受历史这么惨痛的教训，那就让我们想到了，包括世俗的哲学家黑格尔都说过，人类在历史当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这是人类的困境。连不信主的世俗哲学家也认识到人类的困境，人类一直在重复历史当中那种惨痛的教训，多次的被这个教训来伤害，但是人类一直重复。所以这个是世人当中的一个光景，但是在信仰的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坚守这个信仰，我们会和世人一样都在重复这样的悲剧。那这个是信主的人我们需要警醒，也不应该再落入到这种光景当中的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有了这一个对马拉基书的基本的认识，我们再看马拉基书，我们大概就会了解这卷书里面它要表达的。看起来它的内容并没有像撒迦利亚书那么宏大啊，一下子讲到世界末日，讲到基督再来千禧年，但是呢它所诠释的问题是非常核心的，非常要紧的问题。马拉基书四章当中它讲的内容不是太多，只有几个要点。那几个要点那么重要吗？竟然放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几个重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几个重点是和将来的永恒有密切的关联。那这个几个重点是讲到生命的状态，不是个历史事件。我在说尼西米记历史事件啊，这个以斯帖记历史事件，不是历史事件看起来很宏大，是生命之道的问题。那这件事情是在上帝整个历史当中的作为啊，他要真正实现的目标啊。那大家了解以后呢，我就简单说一下，那这卷书的作者是马拉基。那马拉基呢没有太多其他圣经的记载，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他应该是保存犹太圣经的，他们叫犹太的会堂。 那他应当是会堂里面的一个会员哈，就是一个 member， 是负责保护保存犹太这些圣经经典的人啊。马拉基应该是这样一个人。那他写的时间呢，就是尼希米返回波斯的那段时间，那十年，公元前433年到424年，在这十年当中呢，他们的信仰就落入到相当糟糕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同时代的先知呢是哈该，大家知道哈该建圣殿的哈，然后撒加利亚，同时代的先知，有关圣殿的建立，有关世界末日的啊这个预言。那马拉基书呢是排在旧约啊，我讲到这个重要性和独特位置，最后一位先知哈，特别是讲到先知的这个作者，然后呢是上帝在历史当中预言层面结束了这个旧约的这个正典。所以旧约圣经的结束和新约圣经的结束不一样，新约圣经的结束点在启示录，在世界末日，那旧约圣经的结束点是责备，是对犹太选民的责备，也是这个责备会延到后续的后来的所有的信徒。那这两样呢都在指向一个目标，为着世界末日做预备。那马拉基书呢，它是在这个时代写的这一个这卷书。那犹太人回归以后呢，圣殿没重建了，在整个圣殿重建信仰各方面归到了比较正常以后，在整个犹大百姓当中第一批出现问题的是祭司群体。祭司群体是什么呢？是教导耶和华律法和为以色列人献祭的群体，也是我们这个新约时代叫做教会做牧师做带领的群体。他们是先败坏了，那在信仰的里面从来都是这样，信仰的败坏的起点是从牧师来的，是从教会带领者来的，是从祭司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哈。所有的败坏点是从带领者来的，所以你要小心牧师哈。这个名字虽然是很美好的，有上帝赐给的荣耀，我说有两面性，这个名字如果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破坏性和毁坏性，都是从这里来的啊。我们中国人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啊，那毛伟人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马拉基书所诠释的当时以色列进入败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祭司信仰的带领者出了问题，他们变得非常的骄傲，然后开始败坏腐败。那骄傲是一切败坏的首先，他们回归了，圣殿建立了，原来被掳了，现在回来以后我什么都有了啊，百姓也来敬拜了，他们变得开始很骄傲，这是非常危险的，就产生了败坏。然后他们开始腐败，腐败呢包括他们的个人的道德生活，包括他们对金钱各方面开始腐败。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体百姓的败坏。那通常呢这是一个连续性，如果是带领者败坏会造成群体的败坏。那保罗也讲过，你要谨慎你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对提摩太说，然后这样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听你的人。那教会的牧者对信徒的信仰产生直接的影响，未必是百分百。那在萨迪教会很糟糕的教会还有几个穿白衣的，未必大家都会跟他，但总体性上一定是这样，他一定会造成总体性的败坏和总体性的这个灵性的这个各方面的错误，这一定会的啊。但是呢个体性也许个别的有敬虔的在神面前没有跟随他的这个情况也有，那总体性败坏是一定会产生的。那这个总体性败坏百姓的败坏呢，在马拉基书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呢他们是不忠于婚姻，那不忠于婚姻是信仰败坏的标志，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在婚姻当中的不忠诚是信仰败坏的标志，在婚姻当中的持守是信仰得胜的标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最近看到这个中国的那个杨大师哈，82娶28的哈，无论在世界上他有多少的成就， 他有多大的能力，积攒多少的钱财，他在婚姻上如果他不是信主的，他在婚姻上会是失败的。很有趣的哈，为什么这样？那个本身就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啊，包括最近的什么释大师哈，那佛教大师生了多少私生子啊，这还有人说什么功德私德，胡说八道的，就是道德，个人的道德问题。那这个个人的道德问题就是展现他信仰的情况。那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这个设立长老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要知道他怎么爱妻子。如果婚姻他在爱妻子上面没有做到，他不 qualify 做长老。我们教会是这样，做牧师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一点没有胜过，是说明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到一个比较稳固的地步。我们会的啊，信主以前我们的婚姻会有问题，那信主以后也会有很多挑战，但如果你慢慢建立成熟，这方面你应该会得胜的。那如果你信了一段时间，你要做长老了，你婚姻上还没有得胜，那对不起， not yet， 你还没有，你还需要好好被建立，你才能够真正做长老做牧师哈。那这是一个对这方面的要求。所以马拉基书他讲的这一点，你乍看起来怎么会把最后一卷先知书和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怎么会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信仰生命的要点之一，这是马拉基书的一个点。那第二个点他提到什么呢？叫十一奉献，对上帝对圣殿的奉献。处理婚姻关系，第二是处理钱财，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之一。第一，我知道怎么按着神的心意处理婚姻关系，那个人的肉体的这个方面的关系。第二，我知道怎么处理钱财。那马拉基书特别责备那些在处理钱财上不按着神心意的，他说他抢夺了神的钱财，他说你是抢了神的钱，这钱不是你的，是神的。那对所有信主的人啊，那个是本来是他的，但是你私自扣下了，这是上帝的眼光。那这是第二个要点，百姓出现的两个问题，个人生活道德的问题和神的这个处理钱财的问题，那这是两个问题。这看起来好像一个点而已，但他对整个的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描述是他的重点，在这里面把它展现出来。那牧人群体，百姓群体，那有了这两样以后，然后他继续责备这个马拉基书在讲描述他们的罪恶。那有关这个他们罪恶的事情呢，是在尼希米记十三章那里面有多一点的描述。那可是尼希米已经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责备当时的犹太人，你们怎么做了，你们这个情况有哪些是不对的，他有描述。那马拉基书呢，他主要是责备这个事情，对事情的描述呢并没有很多的描述主要在尼希米记那边我们可以看到。那犹太人呢就我们就回头就这个回顾一下历史哈，他们从这个538年到536年，那这段时间呢他们是从巴比伦就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呢所罗巴伯呢就领导重建圣殿，这个大纲上我都有写哈，我给大家稍微这个叙述一遍。那公元前516年，这个圣殿大概可以重建结束了。然后呢仅仅过了一个世纪，到433年，那538、433，整个信仰就开始出现很大的问题问题就很大。然后民众祭司普遍是违背神的律法，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会连带的产生很多道德上信仰生命上的问题。普遍的违背律法，普遍的不听圣经，普遍的不讲圣经，普遍的对圣经就点到为止，没有深入的好好的教导圣经。当我讲到这么多叙述的时候，大家可以现在放眼我们当下的教会，有多少教会真正在圣经的上面好好的能够扎根，很忠实的很全面的教导圣经呢？有多少教会在信徒生命的当中用圣经真理去牧养他们，让他们透过圣经真理真正得着生命呢？ 还是今天这个活动，明天那个活动，今天搞这个社会捐助，明天搞这个政治事件，还是搞这些名堂呢？啊，搞这么一个娱乐，搞那么一个歌唱，什么搞这么一个什么这个节日的这么庆祝，到底教会在干什么？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当时马拉基那个时代的整个犹太人败坏的情况，就成我们新约时代的情况的一面镜子。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所说的教会，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那教会它在做什么？它里面的内涵，它里面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那如果和马拉基的时代一样，不顾上帝的律法，然后整个信徒的生命状态没有真正走在圣徒生命的里面，和世界一样的落在罪的当中，世人婚姻失败，教会婚姻也失败，那世人贪爱钱财，教会也贪爱钱财，那就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那这一面镜子就照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我必须要说，在这个末日的时代，很不幸就到了马拉基的时代。啊，我们这个时候讲这两卷书，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到了这个时代，从总体的角度来说，就到了这个时代。那当然还有几个小的教会，士美拿、菲拉铁菲是很好的，那总体的情况是不好。那启示录当中已经把这个情况把它展现出来了。然后他们的罪孽，那我在这个大纲里面跟大家讲了，不到一百年就罪孽深重，超过被掳之前的罪孽。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我们要在历史当中学教训哈，不要重蹈覆辙哈，不要在一个沟里面跌两次哈。但是很可惜，在整个的旧约时代，包括新约时代，这个情况重复发生，而且呢会更加的严重。那可能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哈，为什么会更加严重呢？有了那么沉痛的历史教训，为什么还会更加严重呢？大家会考虑这个问题吗？包括这个时代，一战、二战结束以后，多少的文学作品，多少的电影，多少的人来反思人类为什么会发动世界大战，为什么这么愚蠢，为什么这么邪恶呢？你看了很多二战的电影吗？很多的文艺作品啊，小说什么，今天你看世界的情况比二战的时候更好吗？今天世界的情况比二战时候，我说人心是更糟糕，情况是更恶劣的，没有更好的。这是整个人类的困境，它在罪恶的当中不可能越来越好，只能越来越糟，所以上帝也必定会毁灭这个世界。那作为基督徒，作为信主的人，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我们要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真正的祝福在哪里。那这个是我们生命的立足点在这里，那情况没有更好，会更糟啊！所以在这个时代，我再次说，不要搞福音的乌托邦主义，那种对千禧年的认识是错的。基督来之前，整个世界会大同，整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所有人都信了耶稣，没这种可能。对错，是圣经错误的认识啊！在大灾难来之前，在基督来之前，世界只能越来越糟糕，信仰也会越来越糟糕，这是圣经的语言啊！定位正确，我们走的路才会正确；定位错误，我们就会走的路会错误啊！啊，我们的行为是受我们思想的影响啊，我们的 mind deny， 我们的 mind 会 define 我们的 action 啊，我们的想法会让我们的这个行动会跟着我们的想法来走的，你怎么想就会怎么去做的。那回到圣经，正确的教导，那个想法从上帝来的才会是正确，否则是错的啊！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特别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按照圣经来思想来看这个世界，你会有属灵的眼光，会有属天的眼光，然后在这个世界混乱当中，你会看到那个真正的光在哪里，你按照那个光来走，才不会跟世界陷入迷途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啊，这个观察。那同时呢，马拉基书呢也是旧约最高的预言，因为他预言有一天 弥赛亚回来。马拉基书最后讲到以利亚显现，基督会降临。所以在福音书的里面他们也会提到这一点，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前面的这个以利亚会先到吗？他们会问这个问题。那马拉基书有这个预言那这个预言有了以后，立刻进入400年的沉默期。这400年上帝不说话，叫静默期。那上帝静默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上帝说话和不说话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上帝说话，他会说两种话，一种是祝福的话，一种是责备的话，是吗？如果上帝根本就不说话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带你的孩子，你从来不跟他讲话，你根本不想跟他说话了，意味着什么？连骂他的这个想法都没有了，那意味着什么？被上帝离弃。所以当他们上帝不想跟他们说话，连责备都不想责备的时候，意味着被他离弃在希伯来书12章特别讲到，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他一定会责备你的，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他一定会责备的，要管教自己的儿女如果不管教，那你就不是他的孩子，和他无关了。在400年，以色列犹太人被上帝离弃，直到400年以后，施洗约翰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整个犹太历史的当中非常奇特的他们虽然有很多假先知，但是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们真的认为耶和华真正说话了。百姓也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他们的认知从哪里来的？怎么施洗约翰一出来以后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们立刻受到很强的震撼，很多人到约旦河去跟施洗约翰去洗礼去了。为什么会这样？那你说那约翰呢，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束着皮带，那个装扮是这个扮上了是以利亚的这个情况，以利亚当初就这样，所以大家就会这样不是没那么简单他不是有这个扮相以后大家就有反应，是神做工，神感动他的心，感动百姓的心。各位，如果你们听圣经，你的心会被触动，那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他要做工的，他在感动你的心，他要把你带到他给你的路上，人没有办法带领你，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带领我们自己，那他要带领你。神的话一旦碰到你的心，那你说这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这样一呼喊，很多人回应，但是呢这一呼喊就隔了400年。这400年里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是什么情况？他们虽然有一个民族性的延续，但是在信仰上他们被上帝离弃。换句话说，在那400年当中，我不敢说100%，绝大多数犹太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地狱的，没有得救，没有上帝的救恩，没有上帝话语的带领和塑造，没有办法得救的。挂了一个选民的名没有意义的，他们曾经挂过名的。所以上帝一旦静默，一旦不说话，这个对选民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信息。那我回头说，一个教会一旦不讲圣经，对信徒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如果你来到教会没有听到圣经的教导，没有听到从圣经来的话，你不明白圣经在一直跟你说话，没有听见，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管你来到教会你感觉到好热烈，哇，这个敬拜 worship， 哇 very dynamic，没有意义。你除非神的话很安静的圣灵微小的声音进入到你的心里，来触动你的心，改变你的生命，那个是上帝的工作。马拉基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原则是一样的，有神的话吗？有教导圣经吗？说明神有同在，否则是没有的。好，400年的沉默，弥赛亚降临。那后面讲第三个小点讲的对信徒的重要意义那我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已经把我们和马拉基时代，我尽量把它做一个连接，希望马拉基时代的这个情况能够和我们有连接。那保罗说的旧约 他的教训是为了我们新约来服务，我们要看到旧约的教训啊，对我们的影响。那对信徒的意义就是，第一个讲到蒙恩得救的人需要回应恩典，敬畏神，遵行至圣的律法，活出良善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从马拉基书，从整个旧约历史当中，以马拉基作为一个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蒙恩就要回应上帝的恩典，带着敬畏的心去学习圣经，在圣经的真理的塑造的当中活出良善的生命，这个是神要的，这个是存到永恒的，这个是实现信仰价值的核心所在。在这里，那第二样，受到惩治以后再次得到上帝的怜悯拯救，就不要重蹈覆辙。我说上帝至少给人两次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会跌倒的，连大卫也犯过奸淫嘛，他也借刀杀人嘛，犯错这个是我们作为罪人来说是难免的。那最重要的是蒙恩以后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那被上帝怜悯回到他的身边。那我们对一些信仰软弱的甚至走错路的信徒，我们有爱心的啊，去包容他，去希望他能够回头，为他祷告。那回头以后就不要再重蹈覆辙，这是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犯罪你不要责备我。耶稣对那个行人的妇人说，你们如果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所以不要责备。他就忘记后面耶稣跟那个行人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了。他们把这句话就把它拿掉了，这句话拿掉就说犯罪没问题，以后再犯也可以。不是的，耶稣说你以后不要再犯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不要重蹈覆辙，因为在落到罪的当中是得不着生命的，活出生命是离开罪，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那这个是一个要点。第三样，作为教会的带领团队，要先有敬畏神的心，忠心教导圣经，不可妥协真理。那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对所有的牧人。马拉基书讲到祭司团体，在这个时代我讲到牧师团体，做牧师的人，雅各讲得非常清楚，不要多人做师傅，恐怕你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我们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在教会里面号称做带领的，如果上帝我对我们不认可，这样的人会受更重的审判。是什么意思？在得救的事上会更困难，特别在末世的时代，如果做牧者的没有悔改的心，没有好好回到圣经的心，他们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积蓄愤怒，他们也把羊群带到错误的路上。那这一个点，马拉基说的这一个点，祭司群体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所有做牧师的，在教会做带领的要特别警醒的啊，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律法来教导圣经，让信徒活出那个非常或者神所喜悦的生命。我说单单一个要点，他在婚姻上有没有得胜，这里面讲的他面对金钱这个事情有没有得胜，从拜马门到拜神他有没有真正得胜呢？这是和信仰有关的，和钱没有关系的，信仰的关系。那这是一个第三个点，在这个时代的很重要的要点。第四个，作为信徒也要敬畏神，并且靠着圣经活出良善的生命，回应上帝救赎之约。上帝给信徒的是永恒天国的生命，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耶稣说值得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换取它，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也换不来，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呢，值得你变卖一切是讲到取舍的问题，我们到底多看重天国的祝福，是讲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会在处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比例的取舍啊，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我再次说，很多信徒礼拜天来不了教会，我太忙了，我事情太多了。我说 OK， 如果你在泰坦尼克号上然后掉到海里了，有船来救你，然后你说我太忙了，救援船我没空去哈，这个对不起啊，那你把自己淹死了。很可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可能我们内心对有关真正灭亡和将来得生命这件事情没有足够的警醒和认识。我们之所以轻忽，我们不把这个看为重要的事情，真正忙到礼拜天没有空来到教会敬拜，是吗？有这么忙？我100%不相信，这完全是个人的取舍的问题。你怎么取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于所有的信徒啊。那认识清楚以后，我们就可以跨出这一步啊。第五个，作为属于教会的圣徒，必须使教会供应充足，可以持续成全圣徒的功能啊。所以牧师呢是要吃饭的，这个如果牧师没有的话呢，那就没有牧养的功能。这个在旧约的时代，上帝提醒的比较重。那新约的时代呢，就很少啊。我在教会，我从来没有讲过奉献，我只讲过一次。我牧会这么多年，将近20年，我只讲过一次。我说，你觉得奉献的钱就可以不来教会好好的建立信仰？那个钱你拿回去，教会不需要。教会要的是你真的得生命，那神真正感动你，你才做；不感动你，不要做。但如果神一直不感动你，那你可要小心了。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感动呢？那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价值观的衡量是影响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大家要了解哈，价值的取舍是和我们信仰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我们怎么认识，我们就怎么做啊。你觉得这些重要，我花再多的钱也可以哈，就搞旅游啊，然后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景点呢，花几千几万都可以哈，那我觉得有价值啊，这个是问题。那这是需要留意的。好，我们来看后面第三个大点，主题和主线。这个主题呢，是要以真正敬虔迎接救主基督。马拉基书在讲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属于谁呢？属于那些有敬虔生命、建立敬虔生命的人。地上的所有的有形体的都会过去的，圣殿也会毁掉的，连地上所有的建筑物都会毁掉的，没有一样会存有的。那这些所有的是为了圣徒建立生命服务的，那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你要得着生命的，否则这些所有的物质外表的东西没有意义。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啊，重要，这一点抓住。然后主线，正确回应神的爱。神因为爱我们，给我们永恒的救赎。第二，敬畏神，谨守律法啊。我很感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基本上对这个词呢已经可以理解并且接受了。当我说要谨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教会基本上没有什么抵触了。如果你去那些对圣经不是很像我们这种态度的教会，你要讲的遵循律法，他啊，律法主义。不是哈，律法主义是靠行律法称义，行神的律法是透过神的律法得着生命，没有神的律法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不是靠着律法称义，是透过律法得生命，这是上帝赐给律法的意义啊。第三，等候基督降临。那这个等候的态度很重要。我再次说，圣经很多次讲到世界末日，福音书也讲世界末日。为什么讲到世界末日呢？好像我们未必能够亲身临得到。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的状态和世界末日，或者说和永恒时刻的勾在一起。那所有信主的人，你的生命状态一定和天国和永恒要勾在一起的，那个勾子要搭到永恒的里面，然后你在路上这段路才会走得对，否则你的路上的路会走不对的。所以世界末日观对于基督徒来说很重要。我也再次说，这也是上帝给基督徒的智慧。我们从世界的起始看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叫做真正的上帝视角是属于基督徒的。我们用永恒的眼光看世界，然后看着世上那些你在暂时当中瞎折腾的人，你的人生是毫无意义，你是胡乱折腾，这叫做智慧。你要把我扯进去跟你去一起折腾，门都没有，我才不会被你拖进去搞这个名堂，搞这个政治，搞那个东西，别搞这个。所以这个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天国的眼光，永恒的眼光啊。 一定要有这个角度来看，我一眼看到世界末日，我现在看的不是当下，是当下要实践将来永恒的那个价值，这是基督徒的眼光啊。这是第三个主线当中第三个等候哈，在马拉基书第四章讲到这个以利亚。好，那这里面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再过一下哈。这个重点呢，最主要是讲到对神真正的回应，对神爱或者叫做对救恩的回应。那这个点呢是挑战蛮大的啊，对每个信徒来说都蛮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呢，我从两个角度说。一个，当我们最初信和到真正的比较稳定的信的过程的当中会有起伏，这个都有的啊，也包括在我们信的路上也会有一些挑战，也都会有。我们回头看，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大卫，那这些的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人生这些的轨迹，那些的这个起伏都会存在。那重要的是那个方向不能够错啊！我说你一定要 on the right track， 那你当中有什么起伏这是正常，但方向要对。然后呢，如果方向对，你的起伏应当是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的路线啊，你的生命的建立，对神的回应。那难点在哪里呢？就是马拉基书预言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很多人问耶稣说，那个以利亚来了没有啊？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利亚显现了，但他们对旧约的预言呢并没有认识清楚。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若是能领受，你真正有信心，我告诉你，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他叫以利亚的心智。在路加福音特别说他降生有以利亚的心智，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个为耶稣做先锋的那一位施洗约翰，他为耶稣做预备，然后耶稣受洗出来侍奉，基督降临啊。这是一个难点。那这个难点呢，在马拉基的时代挺难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没什么难度啊。我再次说，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强的一个力，这个有力的地方就是事后诸葛亮啊，我们这个太多事后诸葛亮了，一直看到哎，这个预言发生，预言实现，预言实现，预言实现，我们对我们应当是有很好的建立啊，应该是这样，应该哈、啊。好，那第五个点呢，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的经文哈、啊。那我们这边有五节的经文看一下，然后第二课我会从第六节开始讲。那第五节第一节的经文呢，耶和华借马拉基给以色列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不以扫，使他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那这个里面呢，上帝一直用好像在地上的情况来展现他的作为和他的爱。那实际上这里面地上的情况是天上应许在地上的印证，但真正他要指向的是天上的应许。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你耶和华怎么爱我了，这是人的提问。那当我们说你怎么爱我了，那后面可能的问题是，你给我买多少礼物呢？你怎么关心我了？你在哪里很呵护我了？你怎么会满足我的需要了？大概这是我们后面的潜台词。那上帝回答他说，我爱你是拣选，这是上帝的回答。我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这是我爱你。那只要上帝拣选，他的爱当中真正实现那个对我们的美好的祝福，这个是他要实现的目标，是天国的永生的。所以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 argument 或者说这种的争论是说，上帝你不爱我，因为我想要的你没给我，是吗？这个是一般人都会这样说吧，你我不觉得你爱我，因为我想要的你没给我。那小孩，我要打游戏你不爱我，我想要的游戏你不给我打，不行的哈。上帝的爱必须是上帝的旨意和实现将来永恒的目标。那这一个对神的爱的一个认识，在马拉基的时代就是出现问题，所以他们跟上帝之间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争论，上帝就把他拉回到真正神爱的那个根结点在这里。 我拣选了他。然后第四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新重建荒废之处。耶和华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那以东人是什么？是凭自己的。雅各呢，是靠着神的。那凭自己的人，他们也很努力，他们也很有这个血气啊，他们也重建了哈。就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哈，那些领导的带领的都会，我自己要怎么奋勇啊，我怎么努力啊，我怎么这个做出多大的这个怎么奋斗啊，我要实现什么目标啊，就算拆毁我重建了什么，这世人都是这样。上帝说，你建了我也会把你拆掉。讲到上帝绝对的掌管，没有被他拣选，在他绝对的掌管的下面，最终是毁坏。那这个毁坏是指向将来的永恒的，不单是当下。 OK， 那人必称他们为罪恶之城，堪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核心在这里，他们是罪恶之城。被神爱的是脱离罪的咒诅和残累，没有被神爱的一直活在罪的当中。不管他在战事当中看起来多厉害多风光，他仍然是罪人。最后在义的面前，他是被憎恶的。不管他在人看起来多成功，打仗成功了，侵略成功了啊，各种的个人的想法成功了，但是在人，在上帝的这个面前，在人的良知面前，他是被憎恶的。这是要点在这里。 OK， 好，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这一个这句话呢，是一个双指，双向之指。一个是指以色列外邦的国家，一个是指将来的福音向外邦传递。马拉基的时代，公元前四百多年，福音还没有传向外邦的。那外邦的真正把耶和华尊为大的，我们这些人啊，在旧约历史当中和以色列一毛关系都没有的，怎么都搭不上钩的啊，喜马拉雅山脉把我们隔得这个一塌糊涂的。那现在我们来敬拜这位耶和华，那这个是预言，两个双向的哈啊，这个是上帝这个定位，先说爱他，然后后面讲祭司，我们下课再讲。我们来接下面的问题，那思考题啊，一到五节我有两个小点哈，一个讲到这个神曾爱选民哈，神却说在何事上爱他，那神拣选了雅各而非哥哥以扫。神的爱体现在哪里？他拣选，他拣选，那就是他的爱，他的拣选，那个爱是无比的伟大的。那第二，以东靠自己重建，上帝必再次拆毁。神在外邦展现全面掌管一切，那讲到在历史当中的作为。那我不晓得以色列人他现在有没有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啊？在以色列现在有些犹太人呢，有些犹太人信耶稣的 0.5%。 那有一个牧师啊，就在 YouTube 上面叫这个 One Israel 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频道，有一个是他犹太人的牧师，那他是看到了上帝在外邦的作为，他是犹太人，是上帝外邦的作为啊。那现在以色列绝大多数都看不见啊，还是眼瞎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犹太人是上帝选民，唯一赐给天国永生应许的民族，为何仍质疑神的爱？是他们对神的爱的认识，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爱什么？怎么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神的爱的向世人爱的一个途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爱，神的爱不是满足人的私欲的。在以色列整个历史的当中，他们对神的爱的那种的纠结，就是个人的私欲和神的旨意之间的这个纠结。神的旨意他不要，他要个人的私欲的，那这个永远得不到神的爱。如果用人的私欲来衡量神的爱，你永远不会觉得神爱你，因为神要去掉我们的私欲，活出神的良善来啊，这个是要点，所以他们会质疑。那新约的也一样啊。第二，犹太人已经因为悖逆亡国蒙上帝拯救以后，为何又重蹈覆辙呢？我说重蹈覆辙是人类的特点， 不但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重蹈覆辙啊，是我们的特点。只要有沟在，就一定往里面摔几次，早摔不误啊。那个沟就是我们的罪啊，人类是这样。非得神拯救我们脱离，把那个沟埋掉，我们才能够不会重蹈覆辙，否则会一定会一直跌倒的啊，这个是问题。第三，祭司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教导百姓上帝赐下的律法，他们为何不能够完成责任呢？他的责任本来是教导律法的，为什么不能够完成呢？教会牧师本来应该讲圣经，为什么他不讲呢？因为祭司要讲百姓喜欢的话，因为牧师要讲信徒欢喜的话。百姓欢喜什么呢？信徒欢喜什么呢？祝福、享受、责备，别讲，敢责备我，不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的本性没有改变，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儿，就是不要责备我的不好，要说我好，不要给我不想要的，给我想要的，人也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本着罪性，这些都是把自己带向败坏和死亡的。你必须在神面前回到神的旨意的当中，你会脱离人罪性的那样一个缠累，得到公义的生命。李牧师敢讲吗？敢讲啊，我就敢讲啊，但是还需要神给我壮胆，不壮胆我也不敢，就是这样啊。然后第四，犹太百姓曾深受祭司偏离律法的误导之苦，为何回归以后仍然接受误导？这句话，这是我自己读这个问题，我自己都想哭了。他们为什么会亡国？因为被祭司误导，违背神的律法，是吗？哈，然后亡国了，被人家屠杀、被掳啊！经过70年，上帝允许回归了，然后还接受他的误导，怎么办呢？这个牧师他不按照圣经教导，这个牧师讲的不太合圣经，但我还要听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爱心，因为他很会安慰我，所以我就定义跟随他，可以吗？还是因为他真正坚守圣经，传递神的话，所以我要透过这个来跟随上帝。每一个信主的人，你跟随的是上帝自己，你不是跟随人呢、啊。跟随上帝是透过上帝的话来跟随的。牧师不传递上帝的话给你，对你展现再多的爱心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爱心能够让你进到天国的里面，能够让你得生命吗？这很大的挑战，每次看到这个真的是要流泪的。已经被误导还继续被误导，这个是问题。 OK， 第五，犹太人回归之后只敬拜耶和华，为何仍然经历上帝400多年的静默？犹太人他们回归以后没有拜假神了哈、哦，他们敬畏耶和华哈、哦，在这400年马拉基以后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他们没有拜一个假神，他们说他在拜耶和华，是吧？这400年并没有像过去啊，旧约的时候，他们过去是拜了假神了，拜了巴利了啊，拜了这个摩洛了，还没有。那为什么上帝还是这样子静默呢？不跟他们说话呢？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信耶和华，我来到教会我是信他的，我们教会是敬拜耶和华的，我们教会是信耶稣的，我们没有信其他人啊，没有信其他的神啊，我们就是属神的，可以吗？雅各书2:9，你信啊，19，你信神只有一位，有什么稀奇？鬼魔也信，却是暂静。你信独一的神有什么稀奇的？连魔鬼也信的，他是暂静。你信独一的神，是透过信从他的话，活在他赐的平安的里面。你单有一个信的对象是对的，却没有他的话，没有他的律法圣经在你生命当中改变你的生命，你和他的关系不是好的关系，是坏的关系，重点在这里。 挂一个名属于耶和华，挂一个名属于耶稣，你没有圣经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和神的关系不对，这个是问题啊。所以对于旧约以色列人，包括新约的教会，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这本圣经上，有没有好好的教导圣经，学习圣经，教会信徒这个原则都是一样，耶和华的律法，神的话在我的里面，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生命的粮食，敬畏神和敬畏圣经是一件事情，尊敬父母，把父母的话当成耳旁风有什么意义呢？道理是一样。所以马拉基书给我们的教训，最后以这个为落足点，回到神的话中。那耶稣来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教导他们圣经真理。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到这里结束哈，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谢谢你用马拉基书啊，在旧约的最后一卷来提醒我们，让我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看到教训，能够真正活在神你所喜悦的里面啊，愿意主祝福所有在你面前能够被你的话所感动，能够真正爱你真理的属你的圣徒，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